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从这个主日开始，我们来分享新约的哥罗西书。今天我们所分享的经文是哥罗西书的第一章1到29节。在分享之前，我们先来读哥罗西书的一章15到20节。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一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就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到你的面前来献上我们的感恩，因为每一个主日你都用你的全能和话语来召集我们。无论我们在何种境况，无论我们在什么地方来敬拜你，愿你都与我们同在，你的灵也将你的话语显明在我们心里，你也亲自解开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保守，我们的祝福，成为我们生命的供应。愿主你在你的教会当中得到你当得的荣耀。听我们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知道新约当中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和腓立门书这四卷书信通常被认为是保罗在罗马坐监期间所写的，所以呢，这四卷书信呢统称为叫监狱书信。而哥罗西呢是位于以弗所东边的大概120公里处的一个城市。哥罗西的教会呢可能不是保罗直接建立的，因为保罗在哥罗西书当中曾经说过他没有亲自与他们见过面，但很可能这个教会是保罗在以弗所传道的时候由以弗所教会出去传福音所建立的。当时哥罗西教会的带领人呢可能是以巴弗，聚会呢是在腓立门的家里。我们可以把哥罗西书和腓立门书做一个对比就能够推测出保罗可能是同时写了这两封书信，并委托腿基古将这封书在将两封书信带回去的同时同时陪着阿尼西姆回到腓立门的家里。哥罗西教会呢是一个以外邦人为主的教会，除了当地的风俗和异教文化对教会构成一定的搅扰之外，犹太文化也同样对教会有较大的影响。我们并不是很清楚教会当中这些错谬言论的具体内容，但是从保罗的书信当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些教训是犹太文化和异教文化的混合体，看重所谓的高深智慧和对规条的遵守，从而高抬属世的哲学和智慧，贬低基督的身份和地位。教会的带领人以巴弗面对这些问题呢，他自己解决不了，所以他就特别跑到罗马来请教保罗，因此保罗就写了这封新约当中关于基督论最为伟大和最为深入的书信。我们看到保罗其实在本章呢从四个方面论到了基督那荣耀超越的身份和地位。首先是基督超越的身份，使徒说基督是神的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在希伯来书当中呢也有类似的表达，说基督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基督就是不能看见的上帝的彰显，他将神完全的表明了出来。因为神是灵，是人不能凭着眼睛看到的，虽然人们可以通过上帝的工作来认识神，比如神的创造， 但是神却愿意让他儿子来到世界的方式，让人更加清楚地认识自己。这就是基督的道成肉身。像使徒约翰所说的，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主自己也说，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也就是说，我们看到基督，就等于是看到了神。我们认识基督，就是认识神。也除非是透过基督，一个人无法真正的认识神。因此，神的儿子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成为人的样子，生活在罪人当中，和他的创造物一同吃饭、做工、谈论。他披戴了人的身体，让人可以触摸他、看到他、听到他讲话。虽然这样，虽然他看起来和我们一样，但是我们却要知道，他是永生神的独生爱子，是首生的。有人把首生的这个词解释为基督的确具有极高的地位，但是他却是所有被造物当中第一个被造出来的。无论是第一个还是第一百个，只要是被造的，在本质上就与神不同了。如果基督是被造的，那就表明基督不是神。他虽然仍然可以被称为是神的儿子，只是这儿子的特殊性就变成他是神最先最完美的被造而已。这样对首生的理解是那些不认识神、强解圣经、自取沉沦的异端对基督的看法。我们从经文论到基督和万有的关系就可以看出，这显然不是本节经文当中要表达的意思。这里的首生所表达的含义不是时间意义上的第一序列，而是身份地位上的首要，可以理解为他是长子，表明他的独特性。虽然他曾经道成肉身在被造物中间，但是他在本质上和被造完全不同。所以首生的所要表明的正是基督和被造之间的区分。万有是被造的，唯有他是从神生的。所要表明的正是他不属于被造的行列，万有还没有存有，他就存有了。所以基督地位远超过一切被造。因此呢，在吕振中版本当中呢，就将这一节经文译为，他是人不能看见的上帝之像，是首先的，超越一切被创造者。新译本就翻译为，这爱子是那看不见的上帝的形象，是首先的，在一切被造的之上。第二个层面，基督的超越表现在他超越万有的权柄和地位。在某个意义上，上帝的创造是一个奥秘，也就是说，我们如果从存有和时间的角度来考察世界起源的话，这就超越了人类的理性，因为神是从无创造出万有来的。我们不知道神是怎么使无变为有的，更不要提在创造以前是什么样的。人无法想象没有时间、没有空间是什么样的。但是对于创造，所有的基督徒都相信并且深知一点，那就是万有是神借着基督所创造的。基督不单不是被造的，所有被造的相反还是借着他被造出来的。这就是基督徒的宇宙观，不是物理学的大爆炸理论，而是属灵的基督创造论。宇宙和基督之间的关系是被造与创造的关系，我们也是他所造的。圣经里面说，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是基督，是神的像，我们却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基督是在一切被造以先，他是一切被造的起点和原处。万有不单是借着基督造的，也是为他造的，这是宇宙存在的意义和目的。神的创造是为了彰显神自己的荣耀，使他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也使他荣耀的能力得到称赞。这个世界不是自然而有的，是被造而有的。这个世界也不是让人去征服的，而是为了显明上帝的荣耀和能力而存有的。 神创造的高峰就是对人的创造，使人在上帝的创造之中能够发现上帝的创造之美。无论是从大的天体、宏观的宇宙，到我们所日常生活当中的自然的美景，以及我们人自己，我们都可以看到上帝创造的大能，从而人能够来敬拜赞美，并且将荣耀归给神。这就是创造的意义和目的。如果一个人喜欢旅游，却没有从旅程当中看到上帝创造的伟大，当然虽然今天的自然环境被破坏和被污染的令人触目惊心，但依然还是有一些地方能够看到上帝创造的伟大和荣耀。如果你的旅程没有让你的心灵更加敬畏和感恩，那么你就没有以属灵的智慧和悟性来明白保罗再次所讲到的万有是为着基督所造的。人们常常被自然的美景和奇观所震撼，也从心里面发出赞叹和敬畏，但人们也同时常常没有被创造这美景和奇观的基督所震撼，并且不当作神来荣耀他，也不感谢他。所以我们所生活的时代其实是一个非常奇特的时代，按照圣经的说法是一个弯曲背面的时代。人们可以对一个从太空归来的宇航员推崇有加，狂热追捧，但是对于创造了地球、月球、金星、土星、木星等等宇宙万有的基督却厌弃轻视。万有不单是为了基督而造的，万有也是靠基督而立的。神在创造了世界之后并非是撒手不管了，设计好了运行轨迹，上好了发条之后就让世界自己去运转。基督不单是世界的创造者，也是世界能够得以持续存有的维系者。也就是说，世界在被造之后依然需要上帝能力的托住。自创世以来，不但日月星辰照常运转，即便是在今天这样一个充满了罪恶和不义的世界里面，人类的社会依然有着基本的规范和秩序。在时间的进程当中，基督依然是万有的掌控者，他不但创造了宇宙和历史，他也引导并掌管着历史的进程。这就让我们看到神创造工作的中心就是基督，或者说宇宙的意义就在于基督。他是万有的主宰，宇宙的君王，他的权柄和尊贵都是至高的。也因此，我们面对将来就不用有那么多的恐惧，面对未知也不用有那么多的惧怕。我自己在没有信主之前常想一个问题，如果发生了全球性的大洪水，我往哪儿跑？或者说真的有行星撞地球这样的巨大灾难，我能往哪儿跑呢？感谢神的是，宇宙的君王竟然是我们所认识的，或者说他更加的认识我们，他爱我们，他曾经为我们舍命。每当我想到基督那统管万有的全能的时候，我们的心就能够得以平静安稳。不但是自然灾难有时候让我们恐惧，社会环境有时候也会令人绝望，这在任何时代都是这样。也因此呢，基督是我们安身立命的依靠，也因着他我们不会被恐惧和焦虑压倒，因为我们活在基督里面。虽然不知道明天怎么样，那么却知道有谁来掌管。所以我们不用担心战争洪水，不用担心日月的崩塌，万物的湮灭。即便有一天真的发生了这样的恐怖的灾难，也是在创造这个世界的主宰手中来掌握的。他能除去旧的，他也能建立新的。第三，基督的超越乃是他作为教会之首。虽然基督作为宇宙的创造者和中心显明了他至高无上的全能和地位，但是基督所做的救赎的工作却更加显明了上帝的心意和荣耀。基督不单是先于一切被造的首生者，他更是救赎群体的全体之首。因此我们看到基督的超越在创造和救赎的两个层面上，万有不单是在他里面所造的，不单是为他而造的，靠他而立的，万有当中的有一部分特别的人 是被神所拣选，在他里面所做的属灵的新创造。这新的群体的创造就是从基督自己的复活而开始的。基督虽然在十字架上被钉受死埋葬了，但是三天后他又复活了。基督就是人类历史和宇宙当中第一个从死亡和阴间复活的人，他打开了死亡到永生的通道。就如同主自己所说的，我是首先的，也是末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只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所以复活和生命都在基督的手中，他不但是万有的主宰，他还掌管着死亡和阴间的权柄。他在任何事情上都是掌权者，从起初的创造到创造之后宇宙的运行，从人类的堕落到救赎，从死亡到复活，以及将来万有在他里面的归正，新天新地。所以从始至终，从天到地，他都是元首。所以基督既然是教会的元首，那么教会就应该任何层面上都应该让人们看到基督作为教会元首的事实，不但是在崇拜和讲道中，也是在教会的使命、意向、牧职、事工、治理等各个方面，都以基督作为教会唯一的头。教会的使命、教会的牧养、架构运行，都要听从基督的带领。所以教会不能在表面上称基督为元首，在实质上却让政治、金钱、名声来左右。同时，基督作为教会的元首也表明，没有任何人能够胜过在基督里面忠诚的教会。他既然是元首，他就亲自保守带领他自己的教会。第四个方面，基督的超越表现在他救赎的工作。我们从前面可以看到基督工作的两个大的方面，创造和救赎。相比来说，救赎更加让我们被触动，因为这是基督工作的高峰。在十字架上，基督显明了上帝的公义、智慧、能力、恩赐和爱。十字架也是基督和我们彼此之间关系维系的那个焦点和核心。神创造了我们，但是罪却让神所造的和神自己成了仇敌。人们无缘无故的恨神。虽然看起来魔鬼撒旦好像是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是上帝的智慧在于他早就预备了救恩，那就是让他自己的儿子成为救赎，让他自己的儿子在十字架上担当人类的罪和苦难。所以基督被钉十字架，这是人类历史当中最为伟大的事件，没有之一，是最伟大的、最重大的事件。我们可以不知道历史当中的任何一个名人，我们也可以不了解历史当中的很多事件，但是有一个人、有一件事情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那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们也可以不用去思想任何哲学或者任何其他人生的意义的问题，但有一件事情是我们必须要去深入思考的，那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基督是谁，并且他做了什么，不单是历史的焦点，更是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中心。但今天对于基督信仰的挑战，却恰恰是对于基督十字架的忽视。人们可能更喜欢一个没有十字架的基督信仰，甚至是没有基督的所谓的基督信仰。我们只要知道基督对我们很好，他爱我们，他会保护我们，他会赐福给我们，他会给我们永生的福分， OK， 可以了。至于说基督是谁，他为我们做了什么，那些都不重要。不以基督为中心的信仰，其实就不是真正的基督信仰。当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当中不再是以基督贯穿在其中，基督不是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事情上都居首位的时候，我们所过的就不是一个基督徒当有的正常的生活。一个人如果不知道基督的尊荣和权柄，不看重基督的救赎，也不思念他，不感谢他，不爱他，却称自己是基督的门徒，这个人就是假冒为善。不认为基督是上帝的儿子的基督徒，还认定自己有永生，不觉得基督必须上十字架的基督徒， 还能够自己感觉自己是良善的，这就是自欺。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在论到以上关于基督超越的身份和地位之前，他曾为哥罗西的教会来祷告，让他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对于基督徒来说，属灵的智慧悟性就是指不单知晓明白关乎上帝的知识，而且能把这知识和自己的生命生活联系起来。我们很多时候所缺乏的不是如何应对世界的属世生活的智慧，所缺乏的是对于基督的认识和基于对基督认识的生命实践。我们可能熟读圣经，通晓各种属灵的词汇和知识，知道很多问题的标准的属灵答案，但是我们的生活却可能和我们所知道的相差甚远。甚至我们所知道的真理能透过我们去教导别人，却不能教导我们自己照着去行。我们知道神在圣经中所讲的，我们却常常不知道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带领和指引。主耶稣说，你们要成为我的见证，并要得到圣灵的能力，但我们却常常觉得我们的生活没有意义和动力。主耶稣说，你们要彼此相爱，但我们却常常彼此相争，并看弟兄是厌恶的。主耶稣说，凡不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我们却看为基督受苦在世人面前是可羞耻的。为什么会这样？问题就在于我们只看到了主耶稣所说的那些要求我们的话，却忽略了说这些话的主。我们很多时候对于信仰的理解常常是规条式的、可操作式的，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告诉我做什么、怎么做就行了。其实我们内在的盼望是等我做到了，我就可以得到我想要的了。所以知识与生活的脱节其实是源于人里面的私欲和骄傲，是因为我们的生命没有被基督自己所更新，或者说是因为我们没有更多的认识和顺服基督。主耶稣的教导当然是重要的，但是关于基督自己的真理从某个意义上来说更为重要。如果我们所知晓的教导脱离了基督和我们自身的关系，这教导要么成为我们的骄傲，要么成为我们的束缚和重压。我们若是不认识基督，不知道基督是谁，不知道基督有何等的地位和荣光，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和他之间有什么样的关联，那么我们就不可能甘心乐意的去遵从基督的话语，我们的信仰也就不可能是稳固的，因为我们的信仰没有建造在磐石之上。很多时候我们可能是因为喜欢基督徒之间这种彼此和谐融洽、彼此相爱的氛围，但如果我们的信仰根基建立在这氛围之上，建立在感受上，有一天这种感受消失的时候，我们的信仰可能会消失。如果我们的信仰建立在基督能帮我们很多的忙，能帮我们将今生过好、家庭和睦、心情愉快这样的基础上，那有一天如果你发现你无缘无故的被人羞辱和攻击的时候，你的信仰就不能胜过你的内在的痛苦。所以以上这些都不是我们信仰的根基，我们信仰的根基唯独在于基督自己，在于上帝的儿子创造万有的那一位，在于那一位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基督。他是我们的磐石，是我们的生命，是我们生活的中心，是我们每天都要去思想的。我们与基督之间的连接不单单是他创造了我们，给了我们现在这样的生命，更重要的是在于他为拯救我们死在了十字架上，他除去了我们的罪和死亡，让我们与神和好了。所以当我们面对创造宇宙并掌管复活生命的主的时候，我们除了谦卑服服、敬拜顺服之外，还有其他选择吗？这就是保罗在论到基督无与伦比的荣耀，论到他超越一切被造，论到他在凡事上居首位的时候，我们所看到的。 如果没有基督，这个宇宙不可能存在，即使存在也没有任何的意义。所以不认识基督的人，生活是虚空的，认识了基督，不为基督而活的基督徒依然是活在虚空中。你的生活如果不是被基督所充满的，你的生活就是空虚的。所以哪怕是为了基督的缘故活在苦难中，也比没有基督活在荣华富贵中的要好。我们生命的意义在基督里面，能力也在他里面，喜乐也在他里面。很多时候我们缺少感恩，是因为我们很少去思想基督为我们所做的。如果我们没有意识到基督是上帝的儿子，是宇宙的主宰，并且他是握有死亡和阴间钥匙的教会的元首，那么我们就不会有真实的感恩和谦卑，也不会有真实的信心。如果我们没有对基督作为上帝儿子那至高尊贵的认知，我们就不可能被他的十字架所感动。如果我们没有被基督的十字架所感动，我们也就不可能有跟随他的心智和能力。圣经当中的教导从来都是和基督的身份地位联系在一起的，否则谁能遵从这些教导呢？所以我们的生活必须是以基督为中心的生活，我们的灵修，我们对经文的思想必须是去思想基督的身份、他的地位、他的工作，这样我们的生命自然就会被基督所更新，对基督的顺从就不再是一个外在律法的要求，而是一个内在生命自然的流露。也因此我们的人生才能被基督所充满，每天才能过得有意义和价值，你的生活才能有神圣感，你的里面才能有喜乐和满足。所以保罗在哥罗西书当中所论述的关于基督的真理，虽然是最为深奥的道理，但却不是抽象不能理解的话语，不是距离我们的生活如此遥远的知识。保罗之所以给哥罗西教会写这封书信，并特别论到基督的身份和地位，他并不是在和哥罗西的弟兄姊妹们做学术理论的讨论，或者做抽象的哲学思辨，他是在听到哥罗西教会的弟兄姊妹们所面临的真实的这些征战，在真理和实践两个层面非常具体的错谬的威胁的时候，针对他们很多的需要，针对他们内在里面真实的需要，来论到他对于基督的认识，以此来应对仇敌通过似是而非的所谓智慧对真理的混淆和对教会的攻击。所以如何认识基督的身份和地位，就关乎到我们信仰的根本和我们的生活方式。对基督的认识不单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知识，相反却是事关生死的信心和事关真实的信心、爱心和盼望的基础。所以保罗在最后介绍他自己的使命的时候，他特别提到对于基督榜样的效法和在基督苦难上的有份，如同当年主对于保罗所说的：“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其实在教会当中，任何一个肢体的受苦都是基督和我们在一同受苦。当我们有为基督受苦心智的时候，我们就是在跟随基督，去经历基督要和我们一同经历的。这是教会历史当中我们所看到的跟随基督的必然。愿我们都能像使徒保罗那样说：“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丧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要感谢你，因你不单借着你儿子创造了宇宙，创造了万有，创造了我们，你还借着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苦流血，洗净我们的罪，把我们再次带回到你的面前。当我们来思想主耶稣为我们所做这一切的时候， 愿我们的生命就在他里面被更新，使我们能够像使徒那样说，活着就是基督，我们死了就有益处。愿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能够在基督里面被你所得着，也让我们在地上所活的年日里面越发的像你，你也在你的教会当中能够显明出主耶稣在凡事之上居首位，我们的生活也让人看到基督真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这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我们的意志、我们的勇敢，乃是单单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所成就的恩典，因他除去罪和死亡的恐惧，除去罪对我们的捆绑。当我们愿意到他的面前来寻求他，来谦卑顺服的时候，基督的生命就透过我们这软弱卑微的身体被显明了出来。愿荣耀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